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兼顾腓利门要做的决定。
腓利门书十七到二十一节。所以，你要是把我看作同伴，就接纳他，好像接纳我一样。如果他使你受了损失，或欠你什么，都记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手写的，用不着我说，甚至你的生命，你也是欠我的。所以，弟兄啊，让我在主里得到你的帮助，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。我深信你会听从，也知道你所做的必超过我所说的，因此才写信给你。
保罗在第十节清楚说明他向腓利门请求的事情，并且从十一到十六节尝试逐步加强腓利门的意愿。在十七到二十一节呢，保罗更开始了另一波的游说，务必求使腓利门答应他的请求。保罗现在呢，运用关系策略，使用同伴、弟兄和属灵儿子的用词和观念。首先呢，保罗指出他和腓利门的关系是同伴，是福音的伙伴。同伴就是彼此能够接纳，进而鼓励腓利门接纳奴隶阿尼西谋，如同接纳他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当腓利门接纳阿尼西谋时，就是接纳保罗本人。同伴间是不会损害对方利益的。为了弥补腓利门因阿尼西谋偷窃所产生的损失呢，保罗甘愿代阿尼西谋偿还。第二，腓利门是保罗的属灵儿子，保罗带领腓利门归主，也就是说，保罗是腓利门的属灵父亲了。第三，保罗和腓利门也是弟兄，这是第三次说兄弟了，表示他们亲密的关系。这种家人用语在这个书信当中出现甚多，兄弟、姐妹、儿子。基于保罗和腓利门有深厚的关系，所以保罗能够放胆将心中的话坦然地向腓利门表白。保罗也深信腓利门会认真考虑他的请求，更期盼腓利门的回应会超过自己的想法。其实保罗深知腓利门要做的决定并不容易，是与当时的文化不相通的。他诚恳地请求腓利门的帮助，以致能够得到心中的畅快。保罗的确意识到事情能否成就，全在乎神的心意。第二十节当中呢，保罗两次提到在主里和在基督里，所以他深信就是唯有主耶稣基督动工，才能够得到腓利门的帮助。可能有信徒看到这里会对保罗有所质疑，为什么保罗好像咄咄逼人？对腓利门，他这位兄弟、同伴、属灵的儿子，是不是过分的功于心计呢？如果看本书二十五节经文当中呢，保罗的书写用字精准，理据十足，而且非常具有说服力，行文间更动之以情，说之以理，以致腓利门实在难以拒绝他的请求。虽然保罗说没有勉强他，由他甘心做出决定，但是腓利门实在很难不去听从保罗的建议。或许我们不要太快下定论，先停一停，想一想，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呢？今天在讲坛上的讲员有很多不同的风格，有些呢很有语言的恩赐，出口成章，字字珠玑，叫人听得清楚明白；又有些讲员思想紧密细腻，思路清晰，逻辑性高，宣讲有条不紊，叫人更认识真理。另外呢，又有些讲员他们的讲道不一定老是说原文的意思，经文如何编排， 很多时候会引用一些生活例子和信徒的见证，叫人心里被触动启发，引起反思。由此可见，上帝可以使用不同风格、背景和恩赐的讲员来向人说话的。同样，上帝也使用保罗的风格向腓利门说话。我们晓得保罗出生在希罗文化当中，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，而修辞学不单是当代教育的首要学科，也是当时常用的工具。或许保罗在写信给腓利门时，有意和无意间呢，运用了修辞学的策略而不自觉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相信保罗呢，是真诚地说每一句话，真心地希望腓利门对主耶稣做出甘心和善的决定。我们来思想，为每一位不同风格的讲员感恩，默想我曾受的训练，如何能够奉献为主使用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麦耀光，播音林成。